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静思语，我是静静，
我是思思。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我们过去曾经做过哪些比较奇葩的工作，或是工作场合遇到比较奇葩的同事。
这个部分呢，我也算是蛮有心得的哦。
我觉得我自己遇到的都没有、欸、
真的、
哦、我都没有遇到什么比较奇葩的同事。
你太幸运了吧，
至少就我现在的这个记忆力来说。
我今天讲就只讲我出社会之后的部分好了，反正在学校攻读也没什么好讲。我先提一下好了，就是因为我们念的学校跟科系其实基本上找不到什么专业领域的工作，除非你在学的时候有累积到一些作品，而且那个作品的质量是值得拿出去面试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只能面试一些最低阶的工作。然后我毕业的那个时候就面临到一个蛮严峻的求职困境，就是真的没有什么下文，然后一直到十月才终于接到第一份面试通知，然后我就想说啊，不然黑马后，所以我就去了。那这个呢是一个车衣服的工厂，那车的是特殊的衣服，就是车完之后还是要很有弹性的，然后它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代工品牌。我们的工作内容呢是要车样品衣，然后那样品衣的质量是要好到拿给客户看，然后要吸引客户下单的，然后那客户就是各种国外客户啊，然后下单都是那种很惊人的数量，所以我们品管非常严格。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在学校反正服制教室啊，我们做那个演戏的服装等等的，就只会评车跟考课，然后我其实对学习车缝机台蛮有兴趣的，所以我就进去了，我就面试，然后就说我只会评车跟考课，但是因为反正他们很缺人，所以他们就觉得哦，如果我愿意学的话他们就 OK 愿意录取我。可是其实这是一件很需要专业技能的事情，而且现在在做的基本上都是已经在这个行业二三十年的老师傅，但是在这么有专业技术的工作内容之中，他愿意给的薪资还是基本薪资，反正就是很低就对了。包含那些很有经验的老师傅，他们拿的也大概就是3万多吧，但是我们不能谈薪资啊，我大概就是只能知道这个范围。然后进去之后我就是先学我们那个部门最重要一个机台叫做四针，然后那个跟我之前接触过的机台完全不一样，它是两片布重叠，然后你那四根针都要扎在重叠的地方，意思就是你的布不能凸出来。车完之后呢，你的那条车线还是要很有弹性，因为我们品管会用一种扩胸运动的方式在拉那件衣服，在测试它的弹性够不够。压力其实是真的蛮大的。这份工作不会有什么成就感，就是你的成就感只能在于你成功车出了一条线，但是如果品管不过或者是你车的不够好，你就是一直拆掉重车拆掉重车，但是其实布料这种东西只要拆一次它就基本上会有点烂烂的，它就会变得大概是5倍难车吧，所以我每天就一直在这个轮回地狱中打转，然后每天都压力非常的大。然后这份工作除了没有成就感之外呢，你也看不到未来性，因为在你身边的同事全部都是足以当你妈妈的阿姨，你要变得跟他们一样你得在这个地方生根多少年啊，会感受到一股你身边的同侪都步上轨道，结果你还在地狱打转的感觉。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后想要离开，就是觉得压力真的太大，而且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有一些职业伤害，我们长期盯着那个开着灯的机台，然后机台也是有一些金属片什么反光等等的，所以我晚上关灯之后是看不到东西的，完全夜盲。对啊，我就觉得很害怕呢。然后这个工作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事情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台，工作台下面是有铺木板的，所以其实我们睡午觉就是睡在工作台下面，这样可以想象出来这个空间吗？反正超像一个棺材的。我们午休时间是吃饭谈休息就是一个小时，然后很好笑，1点钟的时候还会有打钟的声音哦。结果我就是打完钟之后大概晚了30秒到1分钟出来吧，因为我第一天上班可能有一点累，然后我就真的睡着了。结果我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已经 ready 哦，就已经是在工作岗位上，然后已经开始工作，然后每个人就开始有点嘲笑我说啊，妹妹啊，你真的睡着哦，靠，我他妈紧张的要死。
尴尬，
对，很尴尬很丢脸这样子。然后就是这个伤害，我在第一天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睡过午休。而且那些机台都比我的年纪还要大，所以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脾气。你知道他们就一个机台，就是今天只要状况不对，你就是不管怎么踩你都扯不出漂亮的线，然后那些东西交到品管全部都会被打回来。我那时候唯一最会的技能就是拆线，一直试用至今，就是至今我还是一个很会拆线的人，超讽刺的。对，而且那时候其实你把衣服扯坏也没有人可以救你，就师傅就会叫你想办法把它再扯回去。
那我就真的扯不回去，
其实我那时候就是拼死都还是会扯回去。如果真的那块布真的烂到不能再用，就是要补片，补片我就是要去裁布的单位再申请。可是补片就会有点麻烦，就写申请单还要主管签合，那可能就会影响到主管对你这个人的印象，或者是你之后的考绩等等的。
我觉得这个工作就是怎么说，就完全反映了现在这种手工活、手工的工作没有后继无人的现象。
因为要学的真的很多，然后你要投入大概5年10年下去，你才有办法变成一个比较真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人才。
但重点是5年10年你投入进去之后，你的对你的报酬并没有等值上升。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没有人愿意投入，因为他们愿意给的薪资太低。你看就算连这样福利非常完善的大公司哦，他们愿意给的还是很低，就你更不要说那些个人户给得起多漂亮的薪资。我后来有前两年有在看到他们给的薪资有从28000开始起跳啦，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份工作没有给，就算可能给我30000我都不愿意继续，我都不一定愿意继续做。我那时候会选择这样一份大概不算是服务业的工作，也是因为我就觉得接触人群有点累，那如果我可以自己待在幕后然后默默的一直生产然后做工作的话，我觉得应该也蛮舒服的。可是经过这份工作之后，我就觉得算了吧，我觉得好像面对人群还比较简单。我说我会去印度也是因为这份工作结束之后，我真的觉得不行，我身心俱疲，所以才会去印度直接放松3个月、就是把我的身心灵全部捡回来。对，这是一个很大的关联，没有这份工作我可能也不会这么下定决心去这么严苛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会比这份工作还要来的身心打击。
那所以你现在的心态也不一样了，因为你之前说印度还是改变了你很多。
是啊，就因为这份工作然后会想要去挑战更严苛的生活环境，然后也因为挑战了这些环境，就是让整个身心里可以接受的层面都更不一样了。然后后来印度回来之后，就这么刚好有接到一个机会是去大陆演儿童剧的 case。对，然后这个案子的话是需要演员甄选，需要 audition 的，然后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哪来的运气或者是哪来的实力可以打败其他的人，因为我其实在学校完全没有，应该说几乎没有什么演戏的经验。反正最后我就欧上了，我跟另外一个学妹就是欧上，莫名其妙，然后我们就去了。
你是怎么当初怎么接到的、
我就在我们系上的那个社团看到的，他就 po 这个资讯、然后反正要的人就自己去私讯自己去约时间这样，然后我就北上一趟去面试、然后面试完之后我也觉得我演的也是够烂的。
那你知道有多少人去欧吗？
那10来个有哦，反正就要2个这样。那个面试的过程就好像叫你稍微演一段，反正就演一段故事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演了一下小红帽的故事，因为当下我真的觉得天哪，你真的平常真的要累积一些这种没有用的东西在脑子里耶，因为我发现我很多童话故事都非常的破碎，我没有办法好好的讲完一个故事。 反正去之前也是要处理那些零零碎碎的事，申请台胞证啊，然后就第一次下载微信，然后搞懂到底在干嘛，然后就是跟那边的总监，因为那边其实也是台干啦，但是又跟总监讲话，我就觉得很紧张啊。我觉得我从毕业之后第一次要自己接洽这些人，然后自己联络这些事情，有一种自己真的变成大人的感觉。
嗯，
然后好不容易去了之后，其实生活还 OK 啦，因为台干非常的照顾我们，然后整个生活环境然后排练什么都还蛮熟悉的，而且台干也逼迫，反正也告诉那边的员工跟演员们啊什么的要照顾我们，然后我们的年纪都相仿，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吧，所以我们大家也算是工作上私底下也都有玩在一起，就还 OK。 然后其实工作过程中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后来排完戏之后其实是要去各个城市的幼儿园里面巡演，
嗯，
然后其中一站我就到了广州，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广州就是又像印度那样子大拉肚子，然后我们的随行的老师啊还是忘记，反正工作人员就去帮我买药这样子，我就生平第一次喝到了那种已经熬好的
中药，
对，一包的液态的中药，真的很难喝，那难喝到要死，然后我还吃了就是那边的止泻药啊巴拉巴拉之类的，可是我肚子还是很不舒服，然后在那样的状况下我依然还是要在台上蹦蹦跳跳，我真的觉得钱真的是不好赚啊。
不，那不就是你在印度做的事情而已吗？
那我在印度至少不用蹦蹦跳跳，欸，我至少不用在我最不舒服的时候还要上台，然后跟所有小朋友说当然我们一起跳舞这样超痛苦，我真的超怕跳一跳抖一抖，然后我就整个就是憋不住，我真的好险那时候开场不是我带，我们开场还要带游戏，然后先跳一个开场舞，然后演了一段戏之后还要跳结束的舞这样子。体验在国外工作蛮好玩的啦，但是这份工作就是给了我一个想法，我以前都会想说啊，如果可以一边出国一边工作好像也是蛮好的，一边赚钱一边玩，但是我连在这样一个没有语言隔阂的国家我都觉得有点辛苦，所以我就是完全打消了要一边工作一边玩的念头，我就觉得往后我肯定是要存好钱然后专门出去玩这样子。
为什么？辛苦的点在哪？
我觉得还要一边适应生活然后一边适应环境的话很辛苦，像我在中国基本上没有语言隔阂之外我们吃的东西也是没有几乎没有差别嘛，然后搭车什么其实也都很方便，跟台湾都很像，所以基本上我在那边环境的适应是可以算快而且没有什么困难的，但是我连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然后还要一边适应工作上的事情，我觉得我都觉得稍微有一点吃力。
可是这不就是一段时间之后就好了吗？
对啊，可是比如说一个月内好了慢慢调整好在那边生活的心态跟节奏，但是如果今天到的是一个反正除了中国之外的国家都不是说中文嘛，
嗯，
对，然后我还要跟不同的风俗民情的人相处，对啊，你光是跟人的相处我觉得都要一段时间，然后适应工作适应语言然后还有饮食，因为我好像很容易败在饮食上，我本来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很强壮的人耶，殊不知我好像不太行哦，我好像到一个地方会有点因为饮食水土不服，
嗯，
经过这两次的经验，对啊，我就觉得出去工作还蛮严苛的，除非是那种去那边当干部，我也不知道这样有没有比较好啦，但是如果公司愿意给你比较好的生活环境然后压力没有那么大的话或许可能好一点吧，但是反正我的精力是不可能做到那样子的位阶
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就是适应过来就好，就是熬过来一段时间就会渐入佳境的。
对，可是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工作最难的就是第一个月，
嗯，
然后甚至是前三个月，然后在就是两边都很难的状况下你要同时进行那一个月真的会很煎熬，欸，
嗯，
我是这样想的嘛，嗯，但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机会再出国工作，所以我就觉得好啦 OK 啦，体验一次我真的觉得蛮好玩的，很特别。
所以你这个工作做了多久？
我这个工作因为它是约聘接 case 的，所以只做了大概四个月。我不管喜欢或不喜欢都四个月。哦，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你看得到镜头。我觉得我的个性很需要镜头这件事情。因为我就是不喜欢工作，不管什么工作都一样，所以有没有一个镜头让我努力的去过完现在的生活很重要。像如果你做一份正职工作，然后就是那种遥遥无期啊，甚至很多人觉得要做到退休啊，那种感觉我没有办法接受。
那你喜欢短程的？
对，这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我还蛮喜欢戏剧系的工作模式吧，就是我们一档戏做完就结束，然后你可以开启另外一个新的。我喜欢看得到镜头，然后一直有新的事情的这种感觉。
所以你才去四个月？
对啊，怎么了？
因为我以为这种签约不是都应该签个半年一年之类的。
我们那时候还只签两个月，一开始四个月是因为有续约，因为中秋档期过了还有新年的档期。可能一开始我会答应也只是想说不管好或不好咬个牙也就两个月吧。
啊，所以那个学妹现在还在吗？
那个学妹现在我们后来有在上海的观光工厂巡演，所以她有跟那边的人接洽，因为那时候他们就说啊，他们要盖新的工厂，到时候可能会缺人，所以我们被解约之后，学妹有再去 audition 那边工厂的工作机会。她之后是有过去那边驻馆巡演，不是巡演，她之后有去那边驻馆演出，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因为毕竟有点久了，已经三年了。
所以你也没再跟她联络了？
没有特别联络，因为我就没有再下载微信或什么，而且他那边其实一开始生活蛮忙，我们本来就不太常讲话，所以时间一久也就不太好意思一直打扰人家，我自己是这样啊。
跟他也没有那么交心。
还行耶，因为我们在那边生活就只有彼此了唯一可以就是用台湾腔讲话的也就大概就是那几个人，然后我们也不可能老是去跟那些台干讲话。
好有趣啊。
然后这个 case 结束之后我回来，我就又在家里休息了一小段时间，我就觉得说我就开始在思考正职跟攻读这件事情。我就想说攻读的时薪那么高，那我为什么不要攻读，我要去做正职。
真的，
我跟后来工作的同事讨论，其实因为正职你是会有劳健保啦，然后包含你六日休息的休息的时间之下，你还是有工资的，反正就是不外乎就是一些福利比较完善，但是如果你不在乎这些的话，攻读确实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只不过我那个时候先选了一份工作攻读，但是他给你的排班没有那么多。我觉得攻读就是把生杀大权交给别人手上啦，因为没有劳基，没有什么很多的条文来保护你，所以人家要给你多少班，他给你的班就是低于月薪这样子，所以那也不是长久之计。
那你可以排很多个攻读。
对，我跟你说，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第一份攻读时间不多，所以我就兼了第二份攻读，但是他们两个是在同一个园区反正同一个园区里面的两家店，然后我就变得有点里外不是人，因为我在 A 地方的时候人家觉得你是 B 的人， B 的地方人家觉得你是 A 的卧底的那种感觉。
但又不是一样，又不是同一个性质的店。
可是因为他们在一个园区，所以他们一起，比如说我们每天都要缴钱回去中央啊，或者是业绩啊，巴拉巴拉店里面的制度啊，可能就还是会觉得有点奶油吧，有点别扭，就觉得你是其他店的人，然后我今天如果讲一些自己店里的事，可能又怕你到处乱讲等等的，我会有一点这种感觉。我到后来有一点里外不是人，就是好像大家我不管去到哪边人家都觉得你是另外一方的人，然后我不太喜欢这种被排外的感觉。不是真的要跟人家很亲密，但是就是好像搞得我好像是女间谍一样，但是我根本不是，我根本不在乎你们发生什么事
好奇怪啊。
有一点啦，然后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因为那是在同一个园区，如果今天我是在外面两家店的话，或许就比较没有那么比较没有这种问题。就在这样子的感受之下，反正我就选了其中一家店，然后 就好好的当一个正职的店员，这样我就转正。因为攻读我就大概是暑假体验一下，然后暑假结束之后我就转正。所以我就来到了启发我现在摆摊工作的上一份工作，我就当的是门市的销售店员。
嗯，
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其实我自己觉得第一任店长蛮机车的，因为他是空降来的，然后就觉得他没什么能力，然后事情都处理不好，一个人唧唧歪歪的，然后又很喜欢摆架子那种感觉。
嗯，
所以我就一直很不信服他，然后我就一直就是有一点对他都蛮臭脸的，就对我就反正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
一个小小店有什么好摆架的，店长有什么好摆架？
对，最可笑就是这样，我们那个店加上店长不过就四个人。
对对啊，
好可怜，反正就是乱七八糟就对啊。我觉得这份工作带给我的冲击是，刚进去反正不外乎的就是要认识所有产品，然后几乎把他们背下来，然后也是要大概知道他们的售价等等的。因为我进去的第一个礼拜都还在学习上手嘛，然后我就面对很多客人来问我问题，然后我都会说哦，不好意思我帮你问一下，然后我就被呛，我就被其中一个客人呛说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我那时候蛮受伤的，我那时候觉得凶屁啊，我就刚来啊。对，然后在那个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是有工作能力的，因为我被第一份工作伤害的有点深。我那个时候在车衣服的时候，到前三个月我都还是很不上手的状态，可是我在这份门市销售的工作里面，我一个礼拜内就大概上手，然后一个月内就是非常熟悉店里的业务，然后以至于我就觉得哇，一般工作如果都可以大概在一个月内搞清楚运作模式的话，那你接下来的每个月都会很无聊。欸，姑且不论什么新的 case 或新的工作带给你的压力或者是刺激，但是你就是会一直处在这样的状况下，很平庸的状况下，然后很厌世。欸，
哦，
你有这种感觉过吗？
没有，
反正我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就这样做了一年。因为这份工作怎么讲，通常有这样的感觉，你也会觉得工作内容就是很简单，简单到它足以让你混吃等死在里面每一天。
对，
然后你就会有一天突然觉得说，你这辈子就要这样混吃等死下去吗？领着那种不上不下的薪水，然后做着一完全不重要的一份工作，然后对你的人生一点提升跟帮助都没有，就这样一直在混日子。所以那个时候我才会想说，那不然就不要做，就做满一年，至少有那个履历，就唯一一份工作是做满一年的，这样我也是蛮奇葩的。
但这个工作经历，这个一年的工作经历并没有什么用。对啊，
反正至少就做满一年嘛，因为那个时候看职缺很多都是要一年以上工作经验，或者甚至都是写两三年。然后我在当店员的过程中，反正因为一些事情前店长离开了，然后就是另外一任店员就接任了店长，那是一个还不错的店长，然后我们就必须要招一个正职员工进来，就招进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奇葩的智障妹妹，
就公主病呗。
她也不算公主病，但是她真的很奇葩。我就觉得她没什么能力，然后她又挑工作，然后说是学设计的，结果设计出来的东西都比我做的还要烂。我是一个本来只会用小画家的人哦，结果我在那个里面学会了 AI 怎么用，我觉得也蛮好的，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妹妹很不可取哦。就是店里的活动，然后宣传啊，或是文宣的内容都是我想的，我是负责文案的部分。然后比如说这些想好，可能就丢给她去做文宣，就做出来就是乱七八糟，然后很丑，或者是毫无重点，乱七八糟。然后后来我就放弃了。如果我有空，反正就是在店里面摸鱼打混的时候，我就一边也是自己在自学 AI， 然后一边把那些海报做好，这样子。我觉得这妹妹最好笑的一件事情是，她刚进来的时候我们在聊天，然后她居然还在抱怨说她之前毕制的时候她的组员有多不上心，然后组员有多雷。我就觉得雷的是你吧， 我后来真的完全不想相信他的话，因为他我也被他冲康过，就是比如说发生一些小事啊，在店里发生了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客诉等等的，然后他就说哦，那天可能是因为我的缘故才会发生那些事情，或者是他不知道可能要来问我这样子，
嗯，
好像就把一些锅背到我身上。但是因为我跟其他两个店员也比较熟，嗯，然后他们也比较知道我们的个性或状况，嗯，所以也不会只听单方面的说辞。只是我就觉得这妹妹到底想怎样，你要不要好好工作，这样心很累。哦，然后反正会想要自己出来当老板，一个原因也是你真的如果有这个能力可以当老板的话，你为什么还要去受人差遣，然后忍受这些鸟气，大概是这种情绪。
因为比较保障吧。
对，所以我是我要说的，当老板真的是需要一些能力跟心脏要够有力，就是我决定摆摊开始，事情真的 是一拖拉苦，永远处理不完。那你首先你要先决定你要卖什么，然后你要做，你要进材料，你要控制成本，再来你要会卖，然后你还要会在网络上宣传，你要在网络上宣传，你还要会拍照，
嗯，
甚至你还要会搞活动，然后你要去分析所有顾客，以及你要去处理你身边的摊友的关系，这些全部都是必备的技能。所以如果很害羞不敢介绍，或者是你完全不想要去处理身边人际关系的人，其实不适合当老板的。
套用一句我老师的名言佳句，就是他就说我们的社会就是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
啊。我就是有一点不太会去经营人脉，但是人脉就是重要，这不用再说，反正就是重要到不行，重要到爆。
哦，我也不太会。
对啊，这是我觉得念书最重要的一点吧，就是你因为念书了，然后你身边可以接触到的人跟环境是真的跟没有念书的人是完全不一样，这社会就是这么现实。然后你接触到这些人，他们带给你的帮助是你永远想象不到的，你永远想象不到你现在接触的人哪一天会派上用场。
对，
反正永远都不要去得罪人，
真的。
但虽然做老板听起来好像也是一件很复杂，然后要处理很多工作的样子，但是你最大收获还是在工作时间自由，以及你只要听你自己讲话这件事情上，就是让人感到最愉悦的部分吧。至少是我自己觉得很愉悦的部分。然后我其实个性不太是那种没人逼就不会做事的人，因为客人其实会逼你。然后我只要有赚钱，我就会有那个动力做。再加上我其实比较喜欢把事情挤在一起做，所以其实我可以都不工作可能两三天，然后一起工作个两三天这样子，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这是适合我的工作节奏。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收入这件事情大家一定都非常的在意。我给我自己的时间大概是三个月内吧，看有没有办法把这个事业做起来。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业，我到目前都还是在摆摊的部分，我还没有进行到开店的部分，因为我个人保守到一个不行，就是在开店没有办法有预期一个好的状况之下，我也不敢贸然行动或者砸钱，再加上后来疫情就来了。后来我就是慢慢的业绩有渐渐提升，然后一直到有一个水准，就是在我每个月都可以保证我可以赚到一定的月薪之后，我就觉得好，可以，这份工作我可以继续做，
就是跟固定薪资一样。
对，其实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在摆摊这个事业中稳定薪资的，所以也是很多摊友或者是很多客人都会很惊讶我是全职在做。
嗯，
我自己其实也觉得我很幸运啦，我觉得这跟取决于在你一开始选的品项有关系，可是我也很难跟你保证什么品项一定最赚钱，因为其实我也很常去羡慕人家别的品项，然后他们好像客人很多或者是收入很稳定。其实我们在粉专一定都会写说啊，有客人来跟我们订啊或什么，就是写的好像 我们一直都有 case 进来，但其实私底下大家收入的状况都还是很不稳定，所以其实也不用太羡慕别人，然后就是要定得住心，然后自己走好自己的路，心态也很重要。就是这样，就这份工作你永远不要在完全断了后路的状况下去做，可以试然后尽快试，因为 很多时机就是错过就不会再了。像我进场的时机完全是文创市集没落的尾端，但至少我还有经历过可以赚到钱的那种风光的时代。后来去年过年之后嘛，反正就是疫情爆发之后，我们生意真的是直接一落千丈，就一直影响到现在。我是也就是我又比较幸运，是因为我的家庭等等的，就第一我家庭不会催促我换工作或者是去干涉我的生活，然后再来是我可以住家里，我是可以接受住在家里，就我的家人的个性是让我可以觉得住在家里是舒服的 OK， 然后也不会有什么太多额外的花费，所以我才能够稳定住在吃老本的状况下，然后继续维持现在的生活。但是很多人是不行的，然后也有很多人他们其实是有家庭的，有家庭要养，所以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去。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投入这个行业的话，我觉得现在不是一个好时机，因为现在在疫情台湾爆发之后也算重挫的状况下，现在绝对不是一个好时机。但是未来如果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尝试啊，只是永远不要不思考其他的路，因为连我现在做的这么之前做的还算稳定，但我现在都有在思考其他出路的可能性，我可能转职，我可能兼职，反正就是要想到很多条路活下去。
我妈就说，因为我妈也受静静的影响去摆过摊，然后我妈就说她后来去摆摊的时候，她就觉得卖吃的真的看起来生意很好，很好赚。
对，卖吃的真的很好赚，但第一你要先解决你怎么在现场料理这件事情，或者是携带，你如果要做好带去你要超早起来，然后卖吃的永远要面临的是卖不完怎么办，我觉得那个压力非常的大、欸、因为没有人知道今天的人潮跟买气，人潮跟买气不是成正比哦。所以我也常常看到卖吃的就是没有卖完，然后把那些东西又统统带回去，然后如果你今天卖的不是那种可以放的，你就卖什么糕饼类，你就挫赛，真的很恐怖。
我妈那时候是在一个风景区，然后又是夏天，所以她就说生意最好是他们隔壁卖喝的，而且卖喝的成本很低啊。
就是第一我们摆摊都受天气的影响，卖喝的跟卖冰的都蛮安全，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一定会有人买，而且卖喝的成本因为很低，所以其实你就算都倒掉也不浪费。再来我只看过卖吃的，我只看过鸡蛋糕是最赚的，其他基本上都不赚，或者是那种准备一定数量的餐点，比如说一定数量的汉堡、三明治、便当这样子，可能摊友之间还会互相去买，因为摊友其实吃饭也不是那么方便，然后没有带的人他们可能就直接去买了。
对，
但是比如说小点心啊、糕饼啊、面包、甜点这些就会有一点危险。甜点当然也是有那种很有买气的时候，但是赌注有点大，而且我觉得甜点的那个制作过程跟成本都有点高，
比较高。
对，所以没有，今天如果就是没有人来买直接挫塞。我也常常遇到就是结束之后嘛，不想带回家就是分给摊友吃了、就真的是在交朋友了。对啊，
所以你的摆摊已经摆了快两年了对不对？
对，超过两年了。哎呀，不加那个疫情那段时间，加一加就是两年了、啊、差不多。
还是蛮
厉害的，我自己也觉得蛮惊人。
对啊，
就是正职在做这件事情还可以做两年。
对啊，
我遇过很多人都是大学生出来摆，然后他们几乎都会是图文作家等等的，比如说画图然后就出贴纸、杯垫、包包等等之类的那一种明信片这样子。我就觉得、欸、大学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欸、就是如果你有一点空，然后又没有什么太大的经济压力，然后出来摆摊就是赚， 你又年轻，我跟你说那个其实形象也很重要，年轻有朝气，人家就是愿意跟你买。然后就再加上你好笑名，就是你常笑，然后讲话也得体 又中听的话，你生意一定不会差的。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摆设跟商品包装，可是这些都是需要不断去尝试，因为每个人卖的品项跟他适合的点都完全都不一样。这个时候会不会交一个有用的摊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的重点。你要从对的摊友身上去获得对的资讯。
好有趣哦！但是你真的叫我去摆，我也不知道我要摆什么。如果我现在是大学生，你叫我去摆，我也不知道我能买什么。
对，我就觉得我大学那时候很笨啊，因为我就说，哎，我觉得主要还是
都是经历。
对，回归到你身边的生活环境有多重要。就如果你今天是生活在很多资源，然后很多意见的生活环境之下，就是不是很多意见，就是可以很多参考的例子的状况之下，你看得多，你自然眼界就开。那我们没有这样的状况，就是靠后天补足也没有不好，但是你就是必须得花更多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情，然后靠自己这样子。
可能设计行业会比较能接触到这个吧，这个经验。我们就是 audition
就大概就是会画图的吧，因为我其实至今最羡慕的还是画画跟音乐，可能也是这两个我是完全不会。我就一直觉得画画可以应用在好多东西上面哦，然后再加上画画其实很容易疗愈人心。
嗯，
对，所以我一直都很羡慕会画画的人。你不管是要当街头艺人，还是要出来摆摊，或者是你要做线上的贴图，然后图文作家，
但他们也很难欸。因为我姐以前学美术的，然后她国中是美术班，然后她有好朋友，就之后就是因为可能就是学习不好，但是当初的那个美术天分是很好的，然后但是后来读了大学美术系，然后工作也不是那么顺利啊。
那他是工作不顺利还是自己出来做不顺利？
应该是当初有想要自己出来做，然后不顺利，所以去做了正职，但还是有在做一些就是相关的美术方面的正职，但是也希望还是希望有自己的创作。
我必须得说现在这个时代你不管什么事情其实都很饱和的啦，都很多人在做，所以你要怎么让自己突破重围，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困境。再加上我觉得运气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台语是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我真的觉得七分天注定，就是你出来能不能够做得久，真的有七分都是靠运气。
我就是那个运气不好的。
哪有那么夸张啦，
毕业之后疫情，然后回来之后又疫情，我时运不济。
我觉得就是啦，一就是时运好不好，然后二就是你出来做的时候你遇到都是什么样的人，然后碰到都是什么样的状况，这就是取决于你的运气好不好，就是你有没有办法赚到钱。
我觉得我的碰到的人都还行，那就是时运不济
就很好啊。对啊，那我也是时运不济啊，虽然我抓到尾巴，但是我尾巴只抓到半年，然后之后就基本上都一直受疫情影响这样。
那如果没有疫情影响，你现在不就做得更大了吗？
我应该不会做得更大，可是我一定会赚得更多，因为你只要人够，我们第一波影响就是先禁止外国人过来嘛。那其实对文创市集来说，外国人真的是很大的金源支柱，还有人潮。对，因为我们摊友也讲过，你人只要多，虽然买气的比例不高，但是乱枪打鸟总会中几个。你看100个人中50个，跟10个人中2个，然后每个人，你就算那50个每个人都只买50块100块好了，
那也很多了。
对啊，要以量
以量取胜，
就这样。更不要说现在大家根本不敢出来玩，所以我才说现在的时机是最最最不好的。这集是不是很难收尾？这集是不是有点无聊？好，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工作经验，不是多惊天动地，但我觉得蛮影响我后来做的每一份工作，以及我对人际关系上面的处理。
我觉得工作就很难可以惊天动地， 但就是经验嘛。
嗯，我觉得反正工作不外乎就是三个重点，工作内容，然后老板的态度，还有同事到底 care 不 carry 这样。只要其中一个失衡，我都会很想要离开那份工作。
对，
好了，赶快做个结尾，我们下一集要干什么嘞？
我们下一集要来聊一些情感方面的话题。
我们之前第二集的时候提到都是一些妖魔鬼怪，但是接下来可不一样咯。
下一集的情感方面的话题大概就是酸酸甜甜的暗恋，或是让我们下集揭晓。我们今天关于工作的话题就到这里，如果你对你的工作有任何的不满，想要吐槽或是发牢骚，欢迎留言分享，然后也欢迎订阅静思语。那我们就下期见，拜拜。